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周一傍晚的5:1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又过了一周了啊。
又过一周。
嘿，大家都很期待啊，咱们又可以一起天南海北的聊天了哈。当然主要我们这个节目聊汽车，那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打个电话来给我们直接说一说您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请李进现场解答。那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新的短信平台短信号码开通了啊，方便主要是怕大家记不住那个长号码嘛，您只要记961961发个短信过来，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马上在后台看到啊，为您解答。那同时我们的新网站 FM961.net 也在这里啊，大家如果是没有时效性的随时想要跟我们沟通互动啊，我们也都在这里啊。所以这么多平台，您看哪个方便您用您就用哪个，好不好？哎，那今天主要聊汽车的话呢，哎，节目开始前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而且是突发的消息啊，说现代汽车在北美的公司发了一个声明，说他们的这个有一些车出现了什么样的紧急问题需要召回呢？什么样的车型受到影响呢？李进，
丁月，我们刚刚看到现代韩国的现代汽车表示啊，它要召回大约68500多辆啊，这个它的那个大型的这个 SUV 叫帕勒萨蒂啊，而且呢是高配的那两个版本哈，一个叫 Limited， 一个叫 Calligraphy。Calligraphy 有点像书法哈，这韩国人喜欢用这种来命名一架车型哈。对，那这两架车呢，因为他们是豪华版，都配有第二排和第三排的电动座椅。
哦，哎，那这个电动座椅是怎么样呢？
哎，这个电动座椅呢，就是你看啊，平时很多的这些普通的三排的这些 SUV 哈，那个座椅往前往后移动呢，你要用手去操作它，然后呢，你的这个椅的这个靠背啊，你的角度也需要这个用手去拉一个这个 lever， 对不对？
哎，
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呢，他们这种高配的加上这个电动座椅，电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我可以一键就可以把这个椅背这个后椅背放下平放哈。或者是往前折叠平放，这样的话呢，你三排座椅都可以变成 flat， 这样有些人就说，哎，我去露营啊，我直接放个 air mattress 在上面，我就可以
躺，这个气垫床是吧？
哎，
直接躺在车里睡了。
是的，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电动的这个座椅哈，当你摁一个电钮，或者有时候就是说他们那个第二排你要往前移一下，同时它自动那个椅背也往前靠，让允许乘客进入第三排座椅，对不对？因为后边嘛都是别人站，但是呢他往前那么一靠，他是不管你那个第二排座椅上有没有人。哎，问题就出在这儿。几天前呢，在俄亥俄州，就这辆车呢，这款车型哈，就被就 involved into accident。 什么 accident 呢？就是他第二排座椅有个2岁大的小孩儿，
哦，哇！
结果呢，这个座椅往前折的时候，就把这小孩压死了，
哎呦，
非常一个可悲的一个事故哈。这个，所以呢，现在
你是说第三排往前压死了
第二排
的啊？第二排直接往前压，然后孩子正在座位上。
对，这个呢是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报道，但是呢，根据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说呢，调查还在这个深入，他们并没有说这个座椅怎么就把这个小孩压死了哈，那这都是媒体的报道。不管怎么样吧，现在呢就表示他说他们会马上尽快吧，几天之内呢公布一个这个叫 OTA 啊 over the air 这个软件的下载，然后呢就说至少就说你摁这个电钮的时候，可能他会让你就是说要摁2次啊，或者是怎么样， 我想，假如这个家长动不动眼睛都没看有没有小孩，那我就觉得太可悲了哈。但是他们先，作为一个暂时的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呢，真正解决方案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所以呢，他们就是强烈的推荐啊，就是假如你是开这个 Palisade 这种车，那你要特别特别注意，就是在你操作第二和第三排电动座椅的时候呢，要 make sure 没有小孩或者障碍物在第二排座椅上。
OK， 所以这个真的是太不应该发生的悲剧了啊！按理来说，后这个座位上有小孩，我想家长他是不会在有孩子的情况下让座椅放倒的。那是不是中间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啊？他自己莫名放倒，还是说怎么样哈、啊？这个不知道，也许要等待进一步调查。
不知道。
但是起码我觉得李静给大家这个提醒，如果你是开现代的什么Palisade 是吧？这个车型。
Palisade 对。
啊 ，Palisade
这个车型。
车型。哎，你要小心了哈，这个它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哎，所以太真的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了哈。但是呢，事情发生了，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啊，紧急召回啊，啊，现代车，那
它不单只召回啊，它是叫 stop sale，就是你现在不能买这家车，
不卖了啊，
对，不、
okay、
就是暂时是 stop sale， 所以呢，它一定要、这个总公司要求所有的代理商必须要先。在代理商就把那个新的软件哈、啊、就是说马上这个 upload 到这架车里面，
嗯哼，
然后等到这个总公司说允许出售的时候他们才能出售。
OK， 那已经买了的怎么办，能不能退钱呢？
那就不是了，
不
就是说
对
它只是一个怎么说呢，
紧急方案吧，就是
对，就是先 download 的这个新的 software，或者你直接把车开去给 dealer， 但是呢，至少哈、啊，第二排座椅要特别谨慎小心呀。
OK， 好的，好，谢谢李静给我们的这个提醒啊。大家如果有开现代的相关车款的朋友啊，真的要小心了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丁悦想特别感谢一位听众朋友啊，这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捐车组的工作人员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我听了看了也觉得很感动啊。就是周先生啊，家住 Fremont 的，把他的一辆 Toyota Sienna 捐给我们希望之声了。那这个是周先生第二次捐给我们电台的车了啊。那这辆车呢，周先生开了23年啊，想想陪伴了他人生无数重要的节点啊，有很多。
人生有几个23年呢？
对
不对？对
呀，真的是。他说他跟我们这个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真的非常深情啊，在那回忆说当年他开着就是这辆车，带着孩子啊到处去参加机器人比赛啊，就不光是见证着他们家庭。就是见证他这个孩子的成长啊，是吧？
嗯，
那现在这个车呢老了，那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他觉得就把它捐给希望之声吧。他说这个车呢像是他的老朋友，希望之声也像是他的老朋友啊，希望之声都跟他的生活绑定在一起了啊，因为他每天听我们很多的节目。那么车呢给他是长久的陪伴，但是希望之声是说在精神上给了他不可或缺的一个支持哈，所以他就希望在这辆车的晚年吧，可以响应我们电台的号召，然后通过这个捐赠呢让他发挥余热，帮助更多需要他的人。哎呀，谢谢、哎、谢谢周先生哈，
真是非常感谢周先生对咱们的支持啊，
是周先生。对，周先生其实是个资深的工程师哈，那现在慢慢退下来了，但不变的是呢，他还是天天听我们的节目啊。那有时候在车里听，有时候在厨房听，有时候在客厅听啊，有时候用自己的电脑听，所以真的是像他说的，我们的声音，我们的电台希望之声在天天陪着他，所以我们也听听看周先生对我们的节目的一个反馈和感受。
因为我的生活就几乎跟希望之声绑在一起，因为我一上车到哪里都会听希望之声，尤其那个方伟啊，他的那个建国理念让我非常的感动哈、啊，有这么好的 radio 的 station 啊，然后不止这样，还有丁锐的时事分析新闻各方面，还有高杰跟新田他们一些的分析跟社会的生活哈、啊，让我非常的享受，让我受到很多的信息。还有喜歌啦，还有李静的一些每日生活上的一些我们所碰到的事情的分析啊，或演绎啊，还有陈燕玲老师的小孩子教育啊，所以在我生活上让我 对这个希望之声抱着非常就是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库一样，好像增进我的知识，让我每日生活上在听到胡乃文的一些那个保养身体上。所以哈，车子是在我的物质上对我的陪伴，希望之声是在我精神上的陪伴啊，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啊，也希望能够让我这辆车子啊，然后响应希望之声的呼召，让他老的时候能够再造就其他的人能够享用它。所以我就把这辆车要建给希望之声，这辆车也是我第二辆的建给希望之声的。有新导给希望之声，我觉得说希望之声它让你是从底层上的人的那个心灵上的一个最基本最好的东西。新导的话好像感觉上已经有点变调了，所以我就是现在都听希望之声。
这就是周先生啊，对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如数家珍啊，那跟别的电台比啊，也是对我们的这种称赞和支持吧，真的是很让人感动哈。谢谢周先生，哎，那就像周先生说的，哎，我们这个车收到我们手中了哈，这个周先生捐给我们，信任我们，那我们也会用心的把它打理好，是不是？对于这方面，李进是很在行的。
对，我们其实希望之声在整个捐车的，真是我们也走过了一段怎么说呢，艰苦的历程吧。因为从一开始不会做到会做，然后慢慢越做越好，尤其是我们现在呢可以保证，就是他任何的听众朋友捐炸车给我们之后啊，整个那个after donation 的这个 process 一直到 DMV 的注册等等，我们都很就是说100%保证这架车呢会有一个 clean的这个 path， 因为假如你不能够做到一条龙服务的话呢，有可能比如说你这架车捐给一个某某 organization， 对不对？他们可能呢就会这架车转手给另外一个人，但这个另外这个人呢，假如他拿了告票，拿了这个，假如他们没有做好，这个告票会反映到原来的车主。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在希望之声现在可以就说把整个的这个服务哈做到十全十美。
哎，就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啊，这个 title transfer 啊都很干净利落啊，不会因为后续的问题影响到您。那我们真的是有一些工作人员很用心的在把这个车打理好，希望它能发挥更大的价值。那我们的听众呢，您捐车的朋友像这位周先生也能拿到尽我们的努力之内哈，最好的一个这个抵税额吧。哎，所以呢就是真的是一个造福社区哈，又支持我们电台的一件大好事儿哈。谢谢周先生，也谢谢很多像周先生一样默默支持我们，然后也捐车，通过各种方式啊，其实您的收听也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嘛。所以呢就如果哎未来您有这个捐车的有车不用了闲置了哈，也可以考虑捐给我们好吗？那我们的希望之声捐车服务热线是855-578-0088，855-578-0088。好，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888-275-1628，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打电话上来直接提出哈，我们请李进现场解答。好，现在线上有一位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
你好，主持人好，李进好。2005年的汽车，那从来没有做过刹车方面的保养，那我想问一下，这什么情况下那个才需要去更换刹车皮啊，或者刹车部件呢、啊？是这样，想问问这个问题。
好，这个问题很好。刹车的这个保养啊，通常都是这样子，因为对这个刹车皮本身就是一个磨损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完全是取决于两件事，一个是你开了多少距离啊，多少英里，同时呢，您踩刹车的习惯，你知道，有时候你开车的时候看见前面那架车动不动它那个刹车灯就在亮，对不对？有些人他那个脚是离不开刹车踏板，但是呢，真正要决定的话呢，你需要就是说，假如自己有能力的话，你可以把这个轮毂给它拆掉。卸掉，对不对？然后你用手电筒照一照那个刹车皮，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假如自己不是，平时也不是说 喜欢动手的，就可以请修车师傅帮你检查一下。那他们的以他们的专业的方式会告诉你，哎，你这个刹车皮这个磨损的状况如何呀等等等。顺便还有检查一下您的那个前面的刹车牌，英文叫 rotor， 因为假如这个车的里程数很高的话呢，有时候要考虑就是两个一起更换。但是假如里程不是那么高，那只换刹车皮。但是记着换完刹车皮之后呢，你需要做一点怎么说呢，不是说塞两块新的刹车皮就行了。通常比较有责任的这个修车师傅会帮你 either 把这个刹车牌给你打磨成像新的一样，这样你那个换了刹车皮之后那个刹车的感觉就像新车一样。但是也有的修车师傅会说，哎，您这个刹车牌已经不值得去磨损，我就直接给你换一个这个新的刹车牌了。OK， 价钱有的时候差不多。
大概的范围是多少您知道吗？
这个最好请陈先生就是打个价钱，因为不同的这些shops 他们的
报价不
一
样，
最好这个对货比三家。
OK，
记得就是刹车皮不是说越硬越好，有的那个刹车皮都是我保证你只要你还 own 这架车我给你免费更换，通常那种刹车皮一定是很硬的。这种刹车皮有一个不好的就是你踩刹车的时候容易引起这个尖叫的声音。
OK， 好，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
个
细节。
硬软度要刚刚好。
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是吧？
是的。
好好，谢谢李进的解答，希望对陈先生有帮助。那其他朋友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打电话 888-275-1628。888-275-1628，或者您不方便哈，想这个发个短信，过一会儿哈，你直接打961961啊，这个号更好记，961961啊，我们也可以啊，现场的这个作为现在有开通这个短信平台了吗？也可以接收您的问题来互动啊，尤其是在节目之后啊，那您想起来了，想怕自己忘记，想把这个问题丢给我们，想请教李进的话，哎，都可以啊，随时都可以发短信，
961961。
961961。好，那下面咱们李进想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有一句我最近看到有几个关于轮胎的一些这个知识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什么知识？
首先呢就是根据一个调研机构 JD Power 的调查哈，他说那你现在到底哪一家这个轮胎公司排名第一呢？当然咱们就说排名第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排名第一啊，因为它还要看你是哪一种车型，比如说豪华车或者是普通的轿车啊，或者是这种高性能的跑车啊，或者是这个皮卡呀，或者是那种 utility van 啊，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呢 JD Power 呢它是有四个不同的这种类别，哎，然后它就做出了一些评比。然后我看到这个评比呢，就是说，哎 ，one of my favorite 这个品牌就是米其林呢、啊，哎，竟然在这个豪华车上被另一个这个品牌超越了啊！
哦，是哪个品牌？
哎，所以根据这个 JD Power 的它的这个评比啊，在 luxury car 就是豪华车这个 category，第一就是 Goodyear， 啊，它这个得这个满意分是821分。然后呢米其林呢是814分，排名第二。然后意大利的那个牌子、米其林是法国嘛 ,originally 法国。然后意大利的是 Pirelli, 它是801分，排名第三。所以呢 Continental 排名第四。
Continental 在美国算是比较常见的嘛，对吧？
是。其实这几家所有的这些轮胎啊现在都是绝对是跨国的这个品牌。就是已经
是。
你看一下，你有时候买一个米其林的轮胎啊，你会发现它不是在法国制造的，它可能在墨西哥造的，或者是匈牙利造的。哎，对，因为它一定是把这个它的生产的这个资源哈、分布到各大洲来，就是保证在任何的这个地缘政治情况之下，它不会影响进出口嘛。
OK。
好，那说普通的轿车又怎么样呢？哎，结果呢还是 Goodyear。是获取第一名哈、然后呢日本的 Yokohama 排名第二，米其林排名第三， Pirelli 第四，然后另外一个品牌叫 Falcon 排名第五啊，咱们就说前五名吧。
好
这样子。
那么不同的车啊，它为什么它的轮胎的表现不同，排名不同呢？它这个有什么差异吗？所以这个问题哈，我们稍微留一下，等会儿2分钟之后回来哈，请李静帮我们解答。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哎，李静讲到这个最新的轮胎排名啊，我想请问一下，在不同的车款上，你说有什么豪华车，还有这个普通的车，还有什么各种什么车啊，它的轮胎的表现会不一样吗？啊，它哪一种就是说更适合它？这中间是有一些衡量和对比的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你想，这个其实轮胎呢，它永远不是一个，就是说，哎，哪一个轮胎最好，没有说最好，只是说他们在不同的这种车辆的级别是一个最佳的这个选择哈。你比如说，我是开高性能跑车的，对不对？那这个高性能跑车呢，我要求的第一就是它的抓地力特别强，转弯好嘛，不然我开跑车干嘛嘛，对不对？
是。
哎，而且你这个轮胎必须能够这个 sustain 高速的行驶，轮胎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会发热，啊，这个所以呢，有的轮胎也其实不是有的轮胎，所有的轮胎呢，它都有一个叫做 speed rating，就是速度的这个级别，所以呢，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假如你说我这个轮胎只能够，比如说它是最高时速105里哈，你说我宁可开到120行不行？行，但是你会发现开的没多久，这个轮胎就会爆了，
哦，
因为它的橡胶哈，它设计的时候它所采用的这种橡胶，这个橡胶里面的多少层这个什么，以前你知道有那叫 steel belt 啊，或者是什么 aramid fiber belt 等等这种，这种不同的材料学哈。就决定了这个轮胎它的特性。那但
哦。
是你说我作为一个，你说跑车好啊，我买一个这种，而且它的那个橡胶是有点看着粘，这样才能令它的转弯的特性非常高。但是
是，
你说我平时我开一架就是家庭的车啊，像 Camry 啊、汉达 Accord 什么这些，我也这个我那种跑车的轮胎是相当贵的，而且呢它的磨损率很高。我知道有些这种跑车啊，它的差不多每走一两万里就要换轮胎，而且
哦，
换一次轮胎，一个轮胎就好几千块钱，
哇哦，
一个轮胎好几
哈哈哈哈。
千块钱，对，那就是
换个
太
胎，
麻烦
赶上我们换辆车了，是吧？
啊，对，没错。所以呢，你现在你比如说你普通的家用车哈，你去 Costco 也好，去什么轮胎店也好，那你的那个定价格的范围大多数是什么？大概一
几
两
百
百
块
块
钱，
钱，哎，
对，
那么一个轮胎，这个算差不多。是中的，对不对？那它呢就变成，首先在磨损率那方面，绝对不能说一两万里就报废了，对不对？那至
是。
少说我们提供差不多四五万里，甚至有的是五六万里的这个保固期。
所以这个越贵的，反倒使用的时间越短，是吧？根
啊，
据它
不
的
同的，
使用度、性能不一样，是
没
吧？
错，没错。那当然，
了
你
解。
这个200块钱的轮胎。抓地力当然就没有这个跑车的那个轮胎那么好了嘛，对不对？
是，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你看这两个什么 Goodyear 哈，超越了米其林，能够上到第一名，它有什么特色呢？就是才让它今年特别突出。
它的特色主要是这样，咱们切记啊，JD Power 它本身是一个评比公司哈，它并不是一个科研公司，对不对？
对。
它呢，主要就是说，根据它的 large 这个 customer base，因为它一定是做 survey 嘛，它是做调查嘛，调研嘛，
哦。
所以呢，它实际上就等于，哎，丁月，你买了一架车，你这个你买了这个轮胎，有时候那个轮胎店是不是就说啊，请你给我们一个 email，我们将来有什么 discount，我们
哦。
会给你发个 email 过来，对不对？
是。
哎，你这个 email 呢，你给了他。这家公司可能转手就给了其他的这些 marketing 公司啊，或者是怎么样？
哦，我们
哎，
的资
然后
讯
呢？
被卖了，
对，你资金被买了，这个实际上这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虽然你说我要隐私要隐私，但是你也想得到一些 discount 的这个 coupon 啊，或者是 discount promotion 啊，对不对？
哎，
所以你怎么都会，你的 email 还是会变成一个。人家调研公司的一个
一个 data 了，这个
一个 data，
marketing 的 data，
对呀，
嗯，
所以呢，就它本身呢，并不是说我把不同轮胎的这些橡胶啊，它用哪一种的这种化学啊，怎么怎么怎么，它不是做这个，
哦，
它就像 consumer report， 我们讲消费者报告，对不对？我就发出一个 survey， 然后这个 survey 呢，当然都是根据，比如说丁越你自己的亲身体验，你说哎，我买了这个什么什么牌子的轮胎，我挺满意的。就这样，哎，
OK，
然后他会
所
问
以
你
其
是什
实
么车，
是那这么理解的话，也就是说这个 Goodyear 它是 review 最高喽，在
是的，
JD Power 的这个评比当中，它的 review 最高是吧？
对，那你说前几年米其林是最高，也都是通过 review，所以呢，就是说这种 review，可能会揭示一些什么呢？就是说，哎，可能两家轮胎公司哈，在这个 marketing 的 penetration 这方面，可能。位置调换了，可能 Goodyear 最近啊有些什么好的牌子、好的型号的轮胎，或者是更多的人买它啊，等等等，就是这个我们提供的只是一个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OK，好的，
呀，
好。
记着，像米其林，你别看它第三，它仍然是很高得分的，对不对？所以呢，
对呀。
实际上你要看这个 survey，就是说前三名，你放心就买好了。
好，那我有个问题，那如果是反正大家的评价质量都差不多哈，那我们怎么去选呢？就它这个不同的品牌，比如说都有什么什么 All Season Snow Tire 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就是说，哪一个如果说非要分出个胜负来哈，或者说您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好，这个呢，就是你要进一步。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轮胎的一个 article，就是怎么样呢？你比如说轮胎呢都有它的有几个根据联邦政府的要求哈，你必须要被联邦这个审查机构来做一个得分，什么得分呢？它叫 UTQ，Q2，什么叫 Uniform Tire Quality，那个商标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轮胎哈，这个政府呢就是说，我会基本上做一个测试，你这个轮胎的耐磨性是多少？OK，那这个耐磨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数字越高，你的这个轮胎的这个耐磨性就越好。
OK，
OK，
那这个数字怎么看？
这个数字呢，就是你看的 UTQG 的，就是说那个有一个3位数的数字，基本上从300、400多，然后一路到差不多800多，这个数字呢，它是叫做这个轮胎的耐磨性。这个数字越高，你的轮胎越耐磨损。所以你买车的时候，你首先考虑，我至少这架车的轮胎我开4万里，不算奢求吧，对不对？哎，当然你说那我买一个6万里的，是不是更好呢？哎，还不一定。为什么呢？它通常这个里数就是保固期里数越高的轮胎呢，它的那个 rubber compound 就是那个橡胶的，会更加硬一些，对不对？就像你这鞋底一样，耐磨和舒服，那可不是鱼与熊掌都可兼得的哈。对，那假如都可兼得的话，那就要用一种更高级的材料，那价格又上去了。所以呢，这个大家永远都是 来做一
性价
个
比、舒适
性价
度，
比，
是
是，
吧？性价比和舒适度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吧。
对，
包括功能性嘛，耐磨的这个程度，
没
哈。
错，呀。
行，
同时呢，那个 QG 后边还有两个英文，一个是 A，就是 A B C 的 A，有两个。比如说两个都是 AA 的话呢，一个代表什么？代表这个 traction，就是抓地性哈；一个是代表 temperature，就是说呢它耐高温。所以假如你买这个，不管你买那个什么 UTQG 是多少这个 mileage 的话，最好选两个都是 AA，记得啊，double A。那假如是那个轮胎是 BB 怎么？那就
对
表
呀、
示它差一筹。
B 级了是吗
对，没
？A 级
错。
和 B 级的差距，
呀，C 呢，几乎我在市场上从来没有看过，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是 A，一个是 B，哎，就这样，啊，
了
还
解。
是选两个都是 A 的就更好。那
质
这个
量更
数
有
字，
保证是吧？
对，这个数字是每一个轮胎都必须有的。OK，它就 根本就是那个这个轮胎它那个制造出来，它就是直接在你的轮胎的那个侧壁上哈、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UTQG 这个多少多少多少。
好的，好，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知识哈，但是平时可能又大家不知道怎么看，不易察觉啊。今天李进讲了之后，大家可以去参考看看啊，希望您未来买轮胎选轮胎的时候心里多一个底气哈。谢谢李进，也谢谢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再见。